王义军、施光安俩小孩见义勇为，跑到大曲灯胡同娘娘庙找魏大可、王德仁王老师，把前后经过讲述一遍。您可听明白，讲述一遍没全说，就是偷听汪恩甫谈话那段他没敢说，怕把自己勺进去。这是施光安这孩子有点转轴。尽管如此，这俩人一评价，那么大个丰泽园买卖不干了，打官司告状，从来没有过的事，大过节的都想到栾铺包人不错呀。魏大可一听这火就大了，麻的咧，真不是人呢。这程金堂我听说是哥八个磕头，他是老七呀，在关老爷面前一个头磕在地上，俘获与共，那怎么不了解自己磕头的把兄弟？别人带头你该吗？我听说了，这小子见利忘义，私心特重，这样人跟他磕什么头？不行，这事管得紧。王老是真老实，王老是急了，咱咋管法？我说大哥，我不怕你生气啊，你算干啥的？你不是天桥卖野药的吗？我这提个篮子做小买卖，这咱管得了吗？咱够那份儿吗？哎，你别那么说话，咱还有张嘴呢。是咱管不了，咱管不了，咱得托人呢。那你说咱认识谁，托谁？我想起个人来，姚善人姚泽胜跟栾铺包最好啊。那位是丰泽园的大股东啊，没人家出钱，哪来的丰泽园呢？这事姚先生可能不知道，要知道这官司打不起来。我咱怎么办？给姚先生报个信儿啊，那咱不也就给栾经理帮了忙了吗？对，王老师一听乐了，人家都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，咱倒不是诸葛亮，人多了主意多。对对对，找姚善人。姚善人住哪儿？门口冲哪儿开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这么一说，王义军想起来了。王义军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当他送过两回信，怎么拐怎么拐，我知道。不过挺老远，咱们要走着去，那一半会儿到不了。”魏德可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我看我还有多钱啊，把那个小包拿出来，点吧点吧。哎呀，卖野烟钱不多了，顶多能雇两辆洋车呀。你俩小孩还没地方坐，这么办吧，你俩辛苦辛苦。”我们俩坐洋车，你们俩跟着跑，怎么样？没说，小孩腿脚利落，我们跟着跑。那好，去去雇车去。这就叫见义勇为。你像一般的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管那干嘛呀？电话都不爱打，何况跑道送信去？这人跟人就不一样。就这么两辆车雇来了，为的可王老师一人上了一辆。俩小孩在地下跑，告诉快点卖点力气，拉车的那小伙都棒子，坐好啊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好半天时间，这才来到灯市口，再一拐弯到了姚宅。哎呀，王义军看看，擦擦汗，就这儿。等下了车，他是傻眼的，真气派。要是敢石锦花园吴佩孚的公寓，那赶不上，但是也相当气派。到这里有点发怯，反正来办事来的，砸门吧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一砸门，五马把门开开了，把院门开开一看，你们找谁呀？王义经过来了。老人家认得我吗？我是丰泽园的小伙计。哦，孩子，哎呀，对对，你来过是吗？我来过两次，算这次三次了。有事儿啊，孩子？我们有点急事儿，想找姚先生。姚先生在吗？呀，真巧了，姚先生在。刚说到这儿，姚德胜从里边出来，吴妈，谁呀？ 啊，有人找您说有急事，让咱们进来吧。两个大人俩孩子进来了，吴妈把院里的门关上了。开车的司机老常闲着也没事，也在家呢。老常赶紧把他们让到屋里头，到客厅。他们认为这姚泽胜谱不定多大呢，那是财神，在北京来说银号里的头牌人物，金融界的巨子。但这人非常客气，不管孩子是大人，盛情款待。到了里边，坐坐坐坐坐，别见外啊，到这就是家。来来坐，孩子也坐一坐。就那么让王义军也没敢坐，施光安也没敢坐，在旁边行，我们站着行。就这么大人们都坐下了，上茶递烟。姚德胜就问，你们是谁呀？
对了，我先报报名吧，我姓魏，我叫魏大可。说起来您笑话，我是天桥撂地卖野药的。不过我跟丰子园的掌柜的栾蒲包，就算见面的朋友，我经常到那儿吃饭去。
是是是，
您，我外号叫王老师，我叫王德仁。那孩子王义军是我干儿子，我是他干爹。
哎呀，没外人了。
二位有事吗？
有点急事。
姚先生您知道吗？丰泽园罢工了，不干了，都跑到法院去告状去了。
姚德胜就一愣了，告谁呀？怎么都去了？
要告外人就不新鲜了，告的是老板栾蒲包。栾蒲包叫他们给告了，程金堂领人去告状的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姚泽胜大吃一惊，心说学堂啊，你怎么把大伙都得罪了？
怎么得罪呢？
为点什么？犯了众怒了，这么多人怎么拉着队去告你去？当他问完之后，心里做得有数了。这些人现在何处？
都在法院呢。
我们给您送个信儿，您事先做准备，这官司非您平不可，这打到法院就不好办了。因为栾经理对我们都不错，我们不说报恩吧，知道这个事儿的给您老人家送个信儿。
好，我谢谢，我谢谢，
我代表栾学堂谢谢各位。哎，这俩孩子也算不错呀，他非常高兴，留他们吃饭，那能吃吗？行了行了，我们把话捎到了。姚山人，您看着办吧，我们告辞走了，怎么留也不待。姚德胜告诉手下人，在抽匣里拿的钱还真不错，孩子也好，大人也好，没有，连车钱都没有。姚德胜深受感动，心说过三过五再谢吧，把他们送出门外。姚德胜吩咐一声，老常啊，备车，赶奔最高法院。哎，汽车发动，一溜烟到最高法院。来了，结果还晚了，你算多长时间呢？那也立了案了，人家也接受了，150-160号人早都回去了。到这找熟人吧，姚山人找熟人，最后找这个科长，这科长也不是东西。科长一看是姚德胜，很礼貌的接待。姚德胜一问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有吗？
有。
哎呀，没想到丰泽园这大买卖出了这事儿，集体冤工，把经理给告了。我们已经立案了，这案子我们受理了。哎呀，我说王科长，能不能给我个面子？这事儿你先摁住，先不要审理。我了解好情况之后，你们再审理，你看好
不行吧？我们副院长都知道这事儿。
惊动了院长，恐怕不能不审了。再者一说，姚先生，您还不明白这事儿吗？这法院吃谁去？领那点微薄的工资，什么也不领啊！这年月物价飞涨，就靠着打官司的。您呢还不了解这句话吗？衙门口冲南开，打官司拿钱来，有理没理都得拿钱来。这玩意儿大伙见着钱都眼红了，丰泽园又是一口肥肉，能轻易撒嘴吗？恐怕您来的不是时候。如果他们没告您给平息了，这事儿好办。现在立了案了，想撤 不那么容易。
哦，好吧，姚德胜撞了南墙了。
一看这事儿怎么的，马上叫开车的司机到电报局给栾福包发了加急电报，叫栾福包见电速来应速，速回北平应速。咱们前文说了，栾福包刚把上海封子园平息了，心情刚稳当一点，摁倒葫芦瓢又起，一宗不了又一宗。接着姚德胜电报了，一看这几个字儿不多，分量够重。栾福包深知姚德胜给他排来的急电肯定是大事儿，一刻也不能留，就把那金条留下少许一部分交给关雅丽、隋子明，说这个上海丰泽园刚摆平，还短不了花钱，万一有用钱的地方你拿着应付着啊，但能不动且不要动，这是大伙的血汗钱，我现在马上返回北平，拿着大部分东西，就是那金条，打点了一个包，包六包裹六裹，拎着，从外表看看不出是金条的，那露了白不就坏了吗？拿其他东西伪装上，一溜烟回到北京，一没回家，二没上丰泽园，顾不得了，雇了辆车，马上赶奔灯市口姚宅，到姚宅天就黑起来。哎，就这么忙，栾福包也没忘了带礼物啊。来到这砸开门，常伯就那司机一看，呀，哎呀，栾经理你回来的真快，电报刚发出去就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先生在家，在家，在家。哎呀，这两天闹心呢，嘴起的都是泡，直上眼药，爆发火眼，饭都吃不下去，就等你呢。好，这不我回来了。常伯，这两包茶叶最好的龙井，我知道你爱喝茶，给你。嗨，什么时候还给我买礼物？我谢谢，我谢谢。哈，说这话，吴妈在里头也出来了，是栾先生吗？啊，是我。吴妈，你好吗？这是给你捎来的几种药，听说你晚上睡不好觉，这药最有效，你收下吧。哎呦，什么时候还给我送药？我谢谢，我谢谢，快往里请，往里请。刚说到这儿，姚德胜三步两步出来了，是学堂吗？是，先生你好，快快到屋，到屋，到屋。哎，不像说的那么严重，我还不至于心胸那么狭窄，着急倒是真的。常伯啊，去到饭馆要几个菜啊？另外。今天刘太太这我们好好谈谈。哎哎哎，到了家了。栾福包怎么想的？姚德胜就是我的恩人，我的老前辈。您听过前段书的都知道，1912年栾福包10岁闯到北京，要饭的小要饭花子，住到陶然亭那砖窑里头，挨欺负挨饿，在街上抢烧饼，让人捶过一顿，正好遇上姚德胜。姚德胜一看这小孩，一个人打仨不在乎，有点骨气，对他很好奇，真真在旁边一说好话，姚德胜心慈面软，写了个条子把他介绍到新风楼。要不是姚德胜介绍，他能有今天？另外以后开丰泽园都是姚德胜掏的腰包资助的，你干去吧，我做你的后台。讲的这些，这是重生的父母，再造的爹娘。所以栾福包每一次外出回来，不管多忙，有什么事儿也得来看望姚德胜，这就是亲父母。现在改了口了，叫伯父了，有的时候叫先生。怎么说呢，对姚德胜崇敬的是无可无不可，姚德胜也对得起栾福包。到了客厅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茶水沏上了，姚德胜一摆手，吴妈退出了。还没等栾福包说话，姚德胜就说了话了：学堂，你太不像话，你怎么岁数越大你越糊涂？我听说你侵吞了财产，但我不相信啊，他 他们是这么告的你，你是否把丰泽园所有的积蓄你都提到上海去了？有没有这事？
有，
活佛之极。到底为什么？你跟我说都说。伯父您别着急，我不是人，我不够良品，我现在追悔莫及。当时头脑一热呀，我就认为这我大哥徐永海对不起我，认为我七哥程金堂有私心，不应该把丰泽园多年的积蓄都给抽走了，而且背着我不知道存到银号。我认为这人家骗我，我头脑一热，上海方面急需用钱，等得我眼蓝。我问家分析，哎，方寸一乱，结果我到了北平跟您连招呼都没打，我就把钱提走了。也是上海方面急需用钱，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要我说这人呢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薛堂啊，为人处事不能这么毛草，尤其咱们社会的人啊，按咱们说句俗话吧，俗的没法再俗了，咱是外面的人。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，哎，你办事情能不思量思量吗？这跟下棋有什么区别？不要看到眼前一步，你得看到两步、三步，甚至四步、五步啊！哎，你现在岁数这么大了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就由于你不问青红皂白，把钱得一提走，引起公愤。再有人煽风点火，所以150多人集体把你告了，法院受理了，已经立案了。我去了也撞了南墙，平息不了了，所以给你拍电报叫你马上回来。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吧？你说说。伯父，哎呀，脚上的炮自己走的，既然到了这一步了，后悔没有用了，我也不怕他，法院怎么处理我怎么受着呗。那怎么办呢？这就是自作自受呗。到现在我回来领罪来了，我考虑的不是法院，法院能判我什么？判我徒刑，我心甘情愿去坐大牢，我自己找的嘛。只是我现在追悔莫及，对不起我磕头的弟兄，这摩擦怎么能解决得了？这矛盾怎么能解决得了？我哪怕向这老廉颇、向蔺相如认罪、负荆请罪，怎么的都行。只要我这些弟兄能理解我、能容让我，我就求之不得了。哎，到了这份上，急也没用了。你吃着喝着，听我慢慢到来。